Ask 吱吱吱。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有趣用皮划手二手车问答节目 Ask 吱吱吱，我是主持人李三枝。这周的老鼠啃书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啊，《汽车改装经验谈》啊，这是一个汽车改装的入门书籍，从什么发动机改装，然后悬挂改装，到整个车身的音响系统改装，在这本书里面呢，都有一个比较浅显易懂的介绍吧。我发现非常有意思啊，我推荐的汽车相关的书，包括我自己读完觉得比较好的书啊，都是这个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书，所以大家在看这种汽车相关的书籍的时候，可以多留意一下这个出版社。好的，它的价格是25块钱，但是在我这本书在淘宝上面买的10几块钱。如果对于改装比较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买一下试试。好的，我们开始这一周的 Ask 吧。微信网友叫阿斯皮林说：“老鼠，我是医院里面的药剂师，山西临汾人，目前在浙江工作。去年结婚，找了一个貌美如花的姑娘，现在是我媳妇儿。就在上个月，我的小天使呱呱落地，手头有5万块钱的闲钱。现在家里面的4个老人都在浙江。”考虑到孩子和老人的出行，我需要一辆安全系数稍微好点、空间大一点的车，跪求推荐，最好是7座的。5万这个价位，想买一个7座的稍微家用一点的车，这个价位啊，稍微车况靠谱点，只能在国产车里面挑了。其实你看我之前推荐的就是50宏光、宝骏730，但我觉得宝骏730的话更适合你这个感觉，就是因为你家里面人老人比较多，你不拉货。50宏光这个车其实它拉货属性可能会更强一点，因为730在内饰方面我觉得比50宏光好一点。5万块钱价位买一个14年的1.5手挡，就是手挡舒适版，当时这个车应该是7万多，开票7万多。我建议你啊，就是可以看啊，市面上的14款的宝骏730，它是有一款是带 ESP 的啊，那么5万块钱能买到一个，对吧？空间还不错，然后样子也还行，还带 ESP 的车。但是你说安全系数方面啊，这事你就看你怎么看了。就是我觉得5万块钱，你要在5万块钱的这个价格里面比，宝骏730还算不错的。但你要再往更高价位比啊，那个730呢，在安全系数方面其实还是比较一般的，就主要看你怎么开这车了啊。再一个呢，就说一下它的动力吧。那个宝骏730呢，其实跟我们之前做那50宏光的节目啊，这两个车其实在底下其实差不太多，都是那个 L2B 那个通用的发动机，这个就是通用最强买菜发动机啊，1.5的自吸的机子，跟那个凯越、英朗都是用的同一款机子。这机子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大家知道通用的机子就是后期的时候不太省油，然后呢在冬天的时候 L2B 的这个机子声音相对来说会大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变速箱，宝骏730的变速箱，在前进档的时候1、2、3、4、5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挂倒档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挂倒档会比较涩。有时候挂倒档的时候，你需要踩两脚离合才能挂进去，这就是宝骏的一些缺点还有优点啊，希望能帮助我。B 站网友金砖三哥说：“芝芝芝你好，求20万的木耳收割机啊，喜欢宝马 Z4 这个车值得入吗？”黑龙江哈尔滨的单身贵族，我家是开 KTV 的，来这儿我请你唱歌。说真的，我真的不太喜欢这种什么 XX 收割机啊，多少多少钱那种说法，因为我们 Ask 吱吱吱也有非常多的女性用户啊，这种话对于女同学说出来真的是一种侮辱啊。就是你想想啊，假如是我是卖车的，有一个女孩来说，哎，三枝老师你好，20万以内有什么小茄子收割机可以推荐吗？你想当时那男的话心里面什么感受？所以这种话以后尽量少问。20万以内，其实你说白了就想要一个造型酷炫一点的车，你说宝马这次值得入吗？如果说你喜欢宝马造型的话，那么你觉得宝马的维修保养费用也不低，然后我也能接受变速箱剩油的这个问题，那么是值得入的。如果说让我给你推荐的话，其实我没有给你推荐一辆年限比较近的，像10年左右的宝马，也20万左右。我给你推荐的那个车呢，是08年的宝马 Z4M， 它那个机子很猛啊，就是它好歹是个 M， 它的发动机型号是S54B32， 这款机子跟同期的 M3 用的是同一款发动机，3.2大自吸，再加一个6速的手动挡变速箱。这款车我前两天刚好在哈尔滨的那个58同城上面看到了，这个车售价应该是17万5。这辆车买回去以后，不仅动力爽，对吧？开得好，在街上好歹这是一个 M 车，对吧？谁都不怂。最重要的是，这车如果你不改装的话，车况 OK 的，你开个2、3年以后再卖15万不难，因为这个车有非常非常的有收藏价值，所以我觉得您可以上网去看一下。优酷网友东莞城外的微笑，我发现我们东莞的朋友还挺多的啊，他们说，三只，我看上了一辆12年的斯柯达明锐， 易捷版 1.6 手动挡中配，跑了20000公里，车商要5.5万。朋友有一辆12年的速腾，也是 1.6 手挡，不过要6万。你说我是到底买大众呢，还是买斯柯达呢？我看这两辆车上面的很多件儿都是通用的，到底哪辆车更值得入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就能体现出来了，这个什么叫陪跑冠军啊？斯柯达其实在业界的口碑其实一直都挺不错的，你可以从那个汽车之家2014年、2015年发表的那个汽车质量排行榜里面，斯柯达要比大众要高个5-6位左右。但是斯柯达明锐，它当时的最低配的售价要比那个速腾的最低配售价，他们俩配置差不多，而且斯柯达的配置比速腾还高一点，要比速腾卖的便宜，但是在数量上面一直卖不过速腾。就是大众在中国真特别牛逼，就是很多人骂速腾如何如何，但是速腾那被骂的那几个月销量还一直那么高，这所以说这个车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车。那么你看在配置方面啊，12年的斯柯达后悬挂是4连杆独立悬挂，12年的速腾应该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扭力梁悬挂，然后配置方面速腾没有胎压监测，没有后排的空调出风口，然后还有一些小细节上面的配置都不如斯柯达高。那么你看在价格上面也能感觉出来，斯柯达因为它卖的没有速腾那么好，所以它市场保值率比较低，你拿到同样的东西，你花同样的钱，你享受同样的配置，你可以花更少的钱，对吧？你花5000块钱，5万5跟你花6万，其实你享受到的东西最后是一样的。不过就有一点啊，我不太确定你的这个斯柯达的这个易捷版有没有 ESP， 因为我记得斯柯达当时是最低配是没有 ESP 的，速腾的全系有 ESP 啊，就是看你在不在乎这一点，我觉得就可以动手了。汽车之家说客的网友叫啪屁啪不啪，说三只经常在你视频里面听说刷过 ECU 的车尽量不要购买，可不可以讲一些关于刷 ECU 的一些知识，包括刷 ECU 的步骤？因为我不是捷达王嘛，玩大众玩比较多，所以大众的车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怎么说呢，改电脑的一个小软件叫 VCDS， 你可以上这个网上搜一下这个软件呢，你只要有它有个笔记本，然后再来一根 OBD2 的这个线啊，就可以开启那个大众啊包括奥迪啊很多车的一些隐藏功能。比如说哎，我这个车现在下雨天，对吧，外面下着雨，那么这个车窗没有关，那么你把这个功能呢就可以通过电脑让它自己开启，一下雨车窗就自动会升上去，包括有什么一键落锁啊，那个玻璃一键升降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功能都可以让它停止或者开启，这是比较好玩的。那么我之前在节目里面说啊，不推荐大家买就像 EVO STI 这种车啊，它可能刷过 ECU， 有什么一阶二阶三阶，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一阶啊正常情况下就是我们会讲一种有一个叫罐头文件的一个东西，它因为你知道 ECU 里面它是有程序嘛，在这个 ROM 里面，那么它需要把这个罐头文件，就是已经改装厂已经做好的罐头文件直接写入到这个里面，在不动硬件的情况下只写入程序啊，这就叫一阶改装。二阶改装就是我现在这个程序也是罐头文件二阶的东西，那么这个改装就更猛了，如果说不改喷油不改点火的话不改排气的话，那么即使改完以后可能效果还不如一阶，所以呢就需要改一些排气啊，改一些点火啊，这改装就是改装就是深坑。那么后面还有三阶，那么可能对于整个连杆，然后呢整个对于活塞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强化，那么就往后越改越贵。那么对于这个发动机的这个寿命的压榨，动力的压榨也是到了一定的，怎么说呢，到了一定的临界点了，就是你肯定爆改改得越猛，那么其他的件儿呢寿命就会越来越低。那么再说下分类啊，改 ECU 呢就是早些年分成四种，第一种呢就是换个 ECU， 对吧，这是很直接。第二种呢就是写 ECU， 用罐头文件往里面写。第三种呢就是早些年，真的是早些年，就是在可能200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的那个 ECU 啊还比较老旧，就是 ROM 呢只能写入一次啊，用完一次以后就不能再用了，再就拿热风枪把那个 ROM 烫下来，烫下来以后呢再用一个新的 ROM 没有写进去的，把文件写进去再烫上去，那不太稳定，而且比较考验技术。第四个就是现在见比较多的外挂式，外挂式 ECU， 假如说赛车，对吧，在赛车场上面我可能需要两种模式来跑，我要来回插拔两个 ECU 就非常麻烦，那么我就可能有个开关啊，第一种呢是开启了赛道模式，第二种呢就切换到了原来的模式。对，那就是不建议大家去改 ECU 的原因，就是一个费用比较高，再一个是我觉得有点吃力不太讨好吧，花了很多钱只能得到了几十匹的提升或者十几匹提升，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特别划算的。微博网友葛小葛说，鼠哥最近想买一辆911的 Tiger， 上网搜索这辆车的所有售卖信息，发现价格老高了， 之前听鼠哥说买二手车之前上估价网站面查一下这个车的价格，心里面就靠谱了。但是我查价以后发现估价软件面的价格比市场价要低20%还要多，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车。这到底是网上的价格不准，还是二手车的卖家们太贪了？其实不是二手车什么车商他们太贪了，因为现在二手车市场里面所有车的价格都是非常透明的，就是你的价格如果卖的特别高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人看你这个车了，或者你在这市场里面摆这个车每天都有成本了，如果价格那么高基本上是卖不掉的。所以呢，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估价网站，它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市面上销量比较多的二手车，它的价格会比较准。像这个911 Tiger 就一年其实也卖不掉10000台，这种在二手车市场卖不掉10000台这种车，它的这个数据保有量非常小，所以可能一两辆车的高价就会导致它整个这个数据啊，低价高价都会导致这个数据比较混乱。所以有一些比较小众的二手车啊，上估价网站不一定能查出来比较准确的价格。我觉得你还是要去就是真正的卖家那一块去上，多上几个网站，比如什么二手车之家，然后58，去看看那些个人的车主卖这个车的价格到底是多少，这才是真正的市场价。一车网友绿色的宝宝说，鼠哥，福特探证这个车怎么样，你了解吗？2万块钱能买到什么年限的福特探证呢？2万块钱买福特探证，福特探证这个车我知道，因为之前有人假冒福特探证，就是把它改成了 A186 那个贴纸的样子，把它当 A186 的价格去卖。实际上这个车，因为它跟 A186 最大的区别是，福特探证是前驱的一个 2.2 自吸的机子，再加一个5速手挡变速箱，然后内饰整体的话，你想。最后一批的福特探证应该是92年的，车的年限已经非常长了，而且它福特探证那个跳灯非常容易坏，你花2万块钱无非就买了一个跳灯，然后那个溜背那个造型，我觉得你还不如买个富康呢，2万块钱可以买一个就车况非常好的富康，也可以改成 A186。 好的，我们来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啊，第一名叫史呢，头像是一个宋仲基吧，应该一个韩国明星，第二个头像是一个表情横竖竖啊，头像是一个爸爸抱着小女孩。第三名叫 GAYWU 啊 J5 啊，恭喜这三位小伙伴获得了我们的知道定制奖品。我们现在知道定制奖品大方了，我们之前是送一期 MMT 的这个添加剂，然后知道定制版啊，然后送一期 T 恤，我们现在两样一块送，有钱任性。怎么获得我们的礼物呢？如果觉得我们这期 Ask 叽叽叽对你还有用的话，那么分享给你身边的小伙伴，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优厚厚，就可能获得我们下期的奖品。希望下一期在获奖名单里面就能看到你啊！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